好，弟兄姐妹平安哈。很感谢神呢，我这次去宣教的时候呢，虽然是非常的辛苦，一路上哈，从先到香港，然后到广州，珠海、澳门，然后又回到广州，坐了21小时的车子火车呢，到了上海，上海呢，然后又到苏州，最后从苏州再到上海，回到香港。感谢神呢，弟兄姐妹呢，在背后呢一直在帮我祷告，让我最好的体力呢，是在宣教的工厂。虽然回来的时候呢严重的感冒，我很少感冒哈，但这次不知道为什么严重的感冒，但是也感谢神哈，因为呢回来的时候呢资源很丰富，所以在家可以好好的休养。好，那这个礼拜天呢？我到苏州这个教会，这个教会非常漂亮，在门口呢就看到一个乞丐，那我就随即就用手机拍摄下来哈，那就让我想到呢，今年我们教会一开始呢就在这个学习《使徒行传》，我就觉得好像我们在查《使徒行传》呢不是偶然的，当我们在查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呢，相对的。我们磐石教会呢也在经历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所有一切圣灵的大能。那跟我同去的有两位姐妹哈，有一个姐妹呢她就丢了钱在她的碗里面，哎，我就听到这个乞丐就在讲哈利路亚啊，那我就觉得很好奇啊，当我到里面去赞美敬拜的时候，哇，看到里面的赞美敬拜哈更 powerful。所以真的是看到神呢不但是在家庭教会呢做奇妙的工作，神其实也在三字教会做奇妙的工作哈。好，那听说呢在这个上海国际礼拜堂呢更是有很多的这个乞丐排在一队哈。那可是我觉得回到美国哈，我好像在教会门口从来没见过乞丐。我就觉得很纳闷，奇怪，美国的教会好像为什么乞丐都不到我们的这个门口来哈，反而你在美国看到这些无家可归的呢，都是在十字路口，都是在十字路口哈。事实上呢，其实在教会的门外呢，事实上有很多的属灵上的这些瘸腿的乞丐。他们没有能力进入到教会里面，所以呢，这个景象呢，就是引发我去思考《使徒行传》的第三章哈，第三章。好，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使徒行传》第三章哈。好，我们预备开始哈。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周济。他看见彼得、约翰将要进殿，就求他们周济。彼得、约翰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人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到什么。彼得说：“金银我都没有，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百姓都看见他行走赞美神。彼得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好，我们现在一同的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当我们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看到圣灵如此的真的是在教会中行这样的各样的神迹奇事。主啊，真的是耶稣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主，孩子也相信圣灵也在现今的世代呢，也在各个教会行了奇妙的大能。 主，我们求神来恩待我们今天的聚会，求主真的是高抹你仆人的口，能够放胆传讲神你的话，也求主真的是伸出你的手正是在会众的心里面，让他们真的是有耳的就应当听能够真的是把你的话真听进去，扎他们的心。谢谢主耶稣，孩子这样祈求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那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就是在第一世纪的圣殿哈。那这个时间呢，应该是下午三点。下午三点的时候呢，事实上是大祭司献晚祭的时候。其实外院呢，真的是有很多的人聚集哈。那地点就是在圣殿的美门口，这是靠近东边东边。那这个门是非常的漂亮。所以叫做 Beautiful Gate， 好，美门哈。那在外院呢，应该至少有5000人哈。那从经文上来看呢，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呢，天天被人抬到圣殿门口，天天被人抬到圣殿门口。哎，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哈？其实这个时候呢，应该是主耶稣复活升天，大概没有多久的时候嘛。所以耶稣在的时候呢，那他也有可能有看过这个瘸腿，但他但是耶稣为什么没有医治呢？好，耶稣为什么没有医治呢？事实上是有原因的哈，事实上是有原因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呢，神的大能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我们看到这一位生来瘸腿的人呢，他从来都没有走过路，因为他生来就是瘸腿的，他从来都没有走过路。那他成年之后呢，他从来没有工作过，因为他没有能力，他没有能力去工作嘛。那他呢也从来没有进过圣殿来敬拜，因为他身体残缺的，在利未记上面有说凡是残缺的不可以进圣殿。所以我们生来呢都是有罪的，在诗篇51篇第5节呢，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了。那在马太福音呢21章14节呢在这地方有讲到，在殿里呢有瞎子瘸子到耶稣的跟前，那就治好了他们。那耶稣有在圣殿医治瘸腿的人，所以耶稣为什么没有医治这位瘸腿呢？有他的目的哈。所以在马太福音15章也有提到。有许多人到耶稣那里带着瘸腿的啦，瞎子啦，哑巴啦，有残疾的，还有好多好多的病人都放在耶稣的脚前，他就治好了他们。那在使徒行传3章这一章呢里面讲到他是生来瘸腿的呢，这是五旬节之后呢第一个神迹。那在使徒行传里面身体上的医治的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14处之多哈。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哈，就说在软弱的人身上彰显。当彼得这个到圣殿要去祷告的时候呢，因为犹太人呢他们每天有3次到圣殿里面去祷告哈，一个是9点，然后中午12点，然后下午3点哈，这是犹太人的习惯。那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有这个习惯哈。你知道磐石教会呢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你知道吧，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到圣殿里面怎么样去参加祷告会所以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欢迎每个礼拜三晚上8点到圣殿呢来祷告所以呢你看在希伯来书呢2章3节就有讲到，我们若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么能陶醉呢？这救恩呢，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呢给我们证实了。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呢，同他们做见证。以赛亚书35章第6节也讲，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所以这是在讲到弥赛亚。当彼得呢跟约翰下午三点钟到圣殿里面要去祷告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位 生来就是瘸腿的人，哎，他就停下来了，他就停下来了，然后呢，就跟他讲一些话，然后就跟他说，哎，你看我们，你看我们，当这个瘸腿的人呢，瘸腿这些乞丐呢，事实上呢，他这个从他面前经过的这些犹太人很多哈，他从来都没有 pay attention 去看他们。那乞丐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是看到他碗里面有没有人丢钱下来。如果丢了钱下来呢，看到底是多少钱。他的眼睛呢是注目在钱的身上。所以呢，当彼得在问他的时候，他说：“哎，你看我们的时候，哇，这个乞丐呢，这个很兴奋，是觉得说，哇，彼得啊，你是不是要给我很多钱啊？”哎，你看起来真的很像马云呢，好啊，难道你要给我1000块人民币吗？所以这个乞丐呢，啊，就很这个很专注的呢，去看着彼得跟约翰，希望呢从他们的身上呢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但是呢，彼得这个时候，他第一句话他怎么说？他第一句话说：“金银我都没有。”弟兄姐妹，当这个乞丐呢，他认为说啊，你可能要给我一大笔钱，所以叫我来仔细的、来专注的来看你们。结果你第一句话却跟我们说金银我都没有的时候，你想想看，这个乞丐有多伤心？我以为你要给我1000块人民币耶，结果你第一句话说哦，金银我都没有。弟兄姐妹，金钱呢不能满足人的需要。如果我们每天固定奉献给这些乞丐一些钱的时候，他永远都会坐在那地方在祈求。相对的，有些人呢到教会来呢是希望教会呢能够给他们一点好处。据我所知哈，有一些呢，有一些弟兄姐妹来教会，就是来问教会说：“哎，你能不能帮我办绿卡？你能不能帮我找工作？因为教会的这个 network 很多嘛。”教会不是帮人家办绿卡，教会不是救济中心，教会不是满足世人物质上面的需要。教会是让你的生命改变的地方。好，所以呢，当彼得在跟他讲第一句话的时候，这个乞丐心都凉了。但是彼得呢，要给他更好的东西。他第二句话呢，接着下来他就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请问一下，彼得他里面所有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圣灵在他里面。然后彼得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是一句命令句。当彼得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这个乞丐呢还没有任何动作，他没有任何动作，他只觉得哎奇怪。你为什么说只把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拉撒勒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可是这个乞丐并没有立刻就站起来了。但是彼得在这个地方是怎么样？他宣告主的名，他对这个乞丐呢说：“我要宣告主的名呢，叫你起来行走。”所以呢，因着彼得宣告主的名呢，他使这个乞丐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使这个乞丐呢得到完全的医治，他使这个乞丐呢得到释放，他使这个乞丐呢获得更丰盛的生命。那我们来看一下呢，神为什么要医治呢？在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身上，因为神怜悯，神怜悯他。那也有看到这个是呢一个神仆人的职责。还有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神国度的象征，这也是呢在对非基督徒的见证。因为当时下午3点呢，在外院呢有很多的这些非基督徒， 他们还没有信耶稣。好，这所以这个这个呢，在众人面前所见证的这一个医治大能呢，是对非基督徒的见证。那再来就是激励呢基督徒来敬拜。后来这个瘸腿的就跟着彼得、约翰到圣殿里面去敬拜。好，那就看到这个这个乞丐呢，他的心里面满心的欢喜快乐。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呢。神的大能呢，在无望的人身上彰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来看呢，事实上这个乞丐呢，他没有要求彼得帮他祷告。换句话说呢，他觉得他已经四十多岁，他就这样子过了一生哈，所以他对他自己的疾病呢是没有任何的盼望。那彼得事实上呢也没有帮他祷告啊，彼得也没有说来我来帮你祷告，也没有。那神的大能为什么会发生在这个人的身上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使徒行传三章哈，15-16节哈，15节就说，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16节是一个重点，我们因信他的名，就是彼得跟约翰因着相信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呢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个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弟兄姐妹，在这个神迹上面，神只有一个 purpose， 就是神赐给彼得信心，因着彼得的信心呢，神也赐给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他的信心。这个信心呢是完全是神赐的，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就好了，这生来瘸腿的人就好了，而且是当着众人的面前，然后就突然就好了。而且弟兄姐妹，这个生来瘸腿的人呢，他不但是身体上得到医治，他全人都得到医治了，因为他身体和灵里面呢都得到医治了。好，所以他口里能够赞美神哈，那因为他的名呢便叫这个人健壮了。这个呢就是将人的注意力呢从医治转向医治者，就是转向神，就是神的名，因为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是医治的神。那现在呢，有许多这种医病的神医布道会呢，都是在强调呢神医的个人和团体，却常常将人的注意力呢从医治者导向医治，甚至于导向虚假的医治哈。那这个是不荣耀神的，是荣耀自己的哈。但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就看到，当这个乞丐哈，生来瘸腿，当他好的时候，他没有一句是讲说啊，我感谢彼得，因为这个乞丐他知道医治他的人是拿撒勒人耶稣，而不是彼得。所以呢，当彼得用右手呢去拉着他的手起来的时候呢，他突然就起来，那这个当时呢，他的脚跟踝子骨立刻健壮，他就走着跳着，然后后面说他赞美神。他这40年的光景从来没有进过圣殿，他这个时候他走着跳着到圣殿里面呢去赞美神，去敬拜神。这是我们的心态，这叫全人的医治，而且他知道这个信心是从拉撒勒人耶稣给他的。我们赞美主哈！当神的大能呢，在这个瘸腿的人身上彰显出来的时候，在外面的这个圣殿的聚集了至少有5000人哈，因为在第4章呢第4节呢，在听到这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光是男的就5000人，所以呢，可能是超过5000多人，他们亲眼看到这个神迹奇事。因为在外院这些人呢，他们每天都到圣殿来，然后他们就每天就看到这个人， 所以这些5000多个人呢，他会觉得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呢，神的大能在围观的人身上呢也彰显出来了。为什么？他们看见这个瘸腿呢能够走路了。彼得呢就在这个时候呢就赶快抓住时机呢，怎么样，在他们面前呢讲了一篇道。彼得在讲这篇道的时候是他第二篇讲道，讲的道是一样的，讲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仆人，讲到耶稣基督呢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讲到耶稣基督呢他复活了，他是一个复活的主。彼得讲第二篇道跟他讲第一篇道内容是差不多的，就是讲复活的耶稣。弟兄姐妹，教会的使命呢是从你跟我开始，因着一个人的信心，对主的信心，因着一个人的见证，带进5000人的得救。这是五旬节后所行的第一个神迹，是要带进教会传福音的使命。那这个瘸腿医治的病人成为福音的见证。弟兄姐妹，福音不是在教会里面传的，福音是在教会的门的外面传的。教会的里面是什么，是怎么样的功能呢？教会里面在使徒行传讲得很清楚，教会里面的功能呢就是我们要有这个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跟祈祷。那使徒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譬如说主日的信息，主日的信息呢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改变，主日学呢让我们的更认识耶稣基督，小组查经呢让我们真的是彼此的相爱，每个月一次的擘饼聚会让我们与耶稣的生命是有连结的，祈祷每个礼拜三在牧师家的祷告会，甚至于我知道在我们教会也有很多的个别的祷告会，彼此的代祷有很多。好，所以呢我也希望从姐妹会呢也有一个祷告，小型的祷告会，在小组聚会里面呢每一次聚会完之后也有一个祷告会。好，让我们的祷告充满了我们的磐石教会，这是教会里面的功能，这是教会里面的功能。好，那你可能会觉得说，哎，那个是第一世纪啊，第一世纪那个圣灵很大，因为他们五旬节刚刚才发生过，然后圣灵的大能是非常的 powerful。我们现在好像圣灵很弱了。Oh, it's not true. 神现在仍然在教会呢做神的大能，做神的医治。我们可以看到黄美莲博士呢，他自己说哈，他自己说，我是一只被上帝咬掉一口的苹果。他是一个脑性麻痹的，生来就是有残缺的。但是呢，他在1992年呢，获得了美国加州州立大学的文学艺术博士学位。你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到，他这个长相，他这个外表，怎么可能呢？会念到博士呢？他从小出生在台南，由于医生的疏忽呢，造成他运动神经的受伤，以致他一出生就罹患了脑性麻痹。他到5岁的时候还全身软趴趴的哈，然后妈妈呢抱着他四处去求医的时候呢，真的都没有办法医治哈。他妈妈真的是那个时候痛苦到哈，真想把他给掐死，然后再自杀，跟他一起自杀。但是美莲呢，心智完全正常，他的 IQ 非常的正常。好，但是因为他的颜面神经呢扭曲，四肢运动他不协调，所以他说话非常的困难。 所以呢，就说他的左右邻居、他的朋友哈，都第一个印象就是觉得说，哎，他不是神经病就是白痴，啊，所以有一次呢，美莲在他们家的门口爬来爬去，邻居看了之后就跟他的这个阿嬷说，哎，你这个孙女啊，我看以后啊，只能到马戏团表演。弟兄姐妹，当你有一个残障的孩子的时候，被人家嘲笑，你的心是何等的伤痛。他的父亲是一位牧师，也一样是非常的痛苦，但是最后他决定说我要面对，他就把他的女儿带到教会，跟所有的会众说，我有这样的一个女儿，我接纳她，我接纳她。那一直到他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呢，美莲才学会握笔哈。然后呢，那时候呢是他人生重要的转捩点，因为有一个美术老师呢就发现他画得很好，而且他有美术的天分，他对这个颜色的色彩非常的敏锐啊。所以呢，如果让他好好的学画画，他将来可以做一个很棒的画家。弟兄姐妹，从人看来这是不可能的事，但从神看来没有不可能的事。所以他在1993年呢顺利取得加州大学艺术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又获得台湾教育部的十大杰出青年。所以他的爸爸呢认为说，他相信凡神所赐的都是好的。所以他在会众面前说，这是我的女儿，上帝爱她，我也爱她，而且现在是大家都爱她，大家都爱她。所以呢，他现在也是一名基督徒，他相信呢上帝深深的爱他。他每次出去演讲的时候呢，都必须吃力的手舞足蹈表演，或是透过朋友的翻译哈，将他所呈现的资讯完整的分享给他的观众哈。那所以开口唱歌对于他来讲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但是呢他却做了一首谱，就是如果我能唱啊，这首诗歌非常的美，这首诗歌打动了很多人的心。有一次啊，他出去演讲，有一位同学就问他说，请问一下哈，你从小就长成这个样子，请问你是怎么看你自己呢？你难道都没有怨恨吗？当这个观众来问黄美莲博士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是非常敏锐又直接的问题。哇，这种很无理的这个提问呢，大家都很紧张，会不会让这个黄美莲博士很难堪，而且心里会受到伤害。结果大家就看到黄美莲博士呢就站起来，很辛苦很缓慢的走到讲台的黑板前面，他在黑板上写着，我好可爱，我的腿很长很美，爸爸妈妈这么的爱我，上帝这么的爱我，我会画画，我会写稿，我有只可爱的猫，还有我只看我所有的，不看我所没有的。当他写完这些字，很多人在场，很多人流下眼泪。弟兄姐妹，神在第一世纪《使徒行传》里面所做的工，神的大能，神的医治，现在仍然在21世纪的社会当中，神仍然在做，神的大能一样彰显在每一个教会，神也彰显他的大能在我们磐石教会。最后呢，我希望用这首诗歌作为最后的结束。
他不会说话，但是他有话要说。
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到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我们真的是没有任何理由要抱怨我们的生命。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借着这首诗歌来激励我们。主啊，你赐给我们都是最好的，虽然我们真的是在生活上有一些难处，有一些痛苦，主帮助我们学会如何来赞美神。主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主我们来支取你的力量。主真的是帮助我们，神的大能降临在我们的身上，降临在我们的教会当中。主让我们真的紧紧抓住神你的应许。主知道耶稣爱我，我知道。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主，真的是为磐石教会来感谢，来祷告。主让磐石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是一个赞美神的，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是有神迹奇事常在磐石教会当中彰显。主我感谢你，我赞美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子民。孩子将祈求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